我们大家翻到腓立门书。腓立门书。我读给弟兄们听，我们从第八节读起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。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处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，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，在我实实在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，是按主说。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。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。我写信给你，深信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然后第24节，与我同工的马可、亚里达、提马、布加也都问来我的圣经。弟兄们都知道，我们在几个主日的早晨，我们一同来看腓立门书。我们说过，保罗一共写了好几封书信，其中七封呢是特别是给众教会。
那有三封的书信是给个人的，就是提摩太前后书，还有呢，如果我们这算一卷的话，还有就是提多书，还有就是腓立门书。但是虽然他写信给提多和提摩太，都是提到永生神教会里面的事。啊，只有腓立门这本书完全是私函。保罗不只写过这样的一封私函，但只有这一封的私函是在圣灵的主宰底下被保留下来。那么更有人说，这个不只是私函，而且几乎是便条，是很短的一封的信。所提的呢是关于一个逃奴的事，那个逃奴的名字就叫做阿尼西姆。那么保罗呢就为这个逃奴阿尼西姆向腓立门求情。腓立门呢原来是一个大户的人家，哥罗西教会就是在他们家里聚会，而且我们知道他的信心和爱心是大大得着别人的称赞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知道众圣徒的心都因着腓立门得着畅快。那现在我们曾经说过，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这样一卷非常个人的信？我们曾经找到一把钥匙，我们说过这封信和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同一个时候写的。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借着推基古把那两封信带到以弗所和哥罗西。那么同一个时候呢，保罗写了腓立门书，所以就借着阿尼西姆的手把腓立门书亲自交给腓立门，所以是同一个时候写的。那么我们曾经看见过，以弗所跟哥罗西可以说是保罗书信里面启示最高的，也是最深的。因为哥罗西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以弗所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没有一个意象比这个更高了。这样深的一个意象，这样高大的意象，是 在写的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里面。所以你读哥罗西的时候，你实在看见那里不提到别的，就是提到基督如何做教会的元首。那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教会如何是基督的身体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看见了基督与教会的意象，我们要说感谢主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我们意象太大了。为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常常把它挂在口里，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意象是基督与教会。好像如果有一天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看见了这个好像是个很大的发现一样。我们刚刚得救，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那个足以叫我们跳跃，叫我们喜乐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们进步了，我们读了以弗所书，读了哥罗西书，结果我们看见一个大的意象，就是那个意象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宇宙人，头是在天上，这是哥罗西告诉我们，那个身体在地上，那是以弗所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个基督的身体乃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被这意象所吸引。但是很有一个危机在这里，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腓利门。因为你看见写以弗所和哥罗西的那一位，就是写腓利门的一位。当你读哥罗西和腓以弗所的时候，你觉得保罗是个伟大的保罗，是有启示的保罗。但是呢，你读腓利门的时候，你看见保罗和你我一样，保罗是一个人，保罗是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，而且为着福音手上带着捆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，我们发现为什么圣灵给我们腓利门书，并不是因为告诉我们单单这是死海，或者说光光是为着阿尼西姆的缘故，也是为着我们的缘故。这里要给我们看见一个看见异象的人，他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。一个真的看见异象的人，他的异象能够组织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过程的。结果我们看见说，那个写以弗所书那个伟大的保罗，他是使徒，但是也是写腓利门书的那一位。而当他写了腓利门的时候，他没有凭着使徒来吩咐腓利门来接待来接待这个阿尼西姆，他凭着两点。他凭着哪两点呢？第一，就是凭着基督耶稣的囚奴，他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受了捆绑。他凭着这一点，同时呢，他也凭着这有年纪的保罗。他不说他是罗马的囚奴，他也不说他是这个尼禄的囚奴，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囚奴。如果不是因为他做了爱的俘虏，他就不可能做罗马的俘虏。如果他当初是他自己的人的话，他就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有一天带着锁链能做了尼禄的俘虏，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，他是个自由的人，他没有理由做俘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，因为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主，他做了爱的俘虏，所以他让圣灵在他身上随意的雕刻。他是一个可塑性或者可塑性最高最高的，他把自己当作愚昧，他比谁都知都智慧，他把自己当作愚昧，结果他变成耶稣基督的囚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异象才能变成我们的天职。从异象到天职当中必须经过十字架，那这是保罗的特点。保罗现在为什么能够劝能够求呢？因为他身上带着十字架的记号。他不是因为他是使徒的地位，所以他可以多吩咐一点，他可以多命一点，不，他在这个情形里面，他说我求你，我本来在基督里我有足够的胆量可以吩咐你行合宜的事，我知道我这样做在基督里，我也知道说我这样做是合宜的，但是我宁可求你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的灵，这是一个看见大异象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一个意象越大的人，这个人应该是被主监禁的越厉害的人。保罗意象是那样的大，所以他身上有一根刺。约瑟的梦要实现，所以他要下被卖被恨下到坑里，然后下到埃及，然后下到地牢里面。当他降杯的时候，他就升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能光做梦。有的人光有梦，结果就变成幻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我们今天碰见许多幻想的人，我们可以做许多的梦，但是约瑟的梦是能够实现的。为什么能够实现？如何的实现？那是用新约的话来说，那就是保罗能求的原理。他为什么能求阿尼西姆，能求腓力呢？因为他做了耶稣基督的囚。同时呢，他是了一个有年纪的保罗。弟兄姊妹，这就告诉我们，他的生命渐渐的成熟了。我们如果要认识一个意象高大的，能看见基督是你教会的元首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样的人是个什么人呢？你看见保罗是个成熟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是小孩子说大人话，生命没有这样的生命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用很高很大的话。有的时候我们把史伯克林的话都倒背过来了，我们还是小孩子。话摆在史伯克林口里是合适的，放在我们的口里是不合适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腓利门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一个基督耶稣的羞辱，一个失去自由的人。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看见异象，也给我们看他如何能够活出他的异象来。那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发亮的保罗，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。弟兄姊妹，一个有了年纪的人就是快睡了的人，快睡的人就是几乎他要向大卫说，我醒了的时候有了你的形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有了你的形象，我们就心满意足？为什么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神是用我们的一生要雕刻我们，要制作我们，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有年纪的人，但是不是老奸巨猾，一个乃是个成熟的人。等到我们快睡的时候，就表示快到终点的时候，就表示说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储蓄到一个地步，在我们身上。现在你要碰见，你能看见主的荣耀，你能看见那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光景。这就是这就是有了年纪的保罗的意思。所以保罗是凭着这两点来求腓利门，为阿尼西姆求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面是解释以弗所和哥罗西写信的人，写那两本书的人是个怎样的人。那同时呢，腓利门也是一把钥匙，让我们来解开以弗所和哥罗西。换另外一句话说，哥罗西和以弗所书如果没有腓利门书来解释的话，我们可以把一个意象讲成是非常抽象的东西。我们可以追求一个属灵的人，这个人我说过是地上找不到，连天上也找不到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腓利门不只给我们看见阿尼西姆，更给我们看见那有年纪的保罗，也更给我们看见一个身上有十字架记号的人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奉献人。所以我觉得这一卷书太重要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一般人总是把它归到诗函里面去，每次讲到以弗所，讲到哥罗西的时候，常常忘记了腓利门。如果没有腓利门的话，我们个个都是在云彩里面，我们会讲，我们会唱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能生活那个光景。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保罗写腓利门的时候，证明他是有以弗所意向的，也是有哥罗西意向的。他知道教会如何，基督如何是教会的元首，他凡事让基督居首位。因为基督太大了，所以
当基督在他困锁里面，在苦难里面，在十字架里面生了阿尼西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体贴基督的心肠，他知道